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在这里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特殊的日子，一个普通的8月30号，不是节，不是年的，对吧？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或许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而言，这会成为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因为这一天你也许是头一次的认真思考关于上帝的事情，也许是上帝的话语第一次扎到你的心。所以让我们来先分享一段圣经当中上帝的话语。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啊，如果有找不到的，旁边的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他一下。打开罗马书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刚才问答环节有问到因信称义是谁最先提出的啊？我们说这个人叫保罗，对吧？使徒保罗呢，写给了罗马的教会的一封书信，在圣经中叫罗马书。我们要看其中的一段，是在第七章18到24节，很短，所以我来读给大家，好吧？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只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的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发现这样的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我不用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因为我知道你有。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你心中的善恶的征战，对吧？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活得很分裂，对吗？一个念头想做这个，但是马上就有另一个声音出来。我经常会有一个，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要做什么，但是马上第二个声音，我不同意我的想法，是吧？我不同意自己的想法。你会发现有一种征战在你的心里，总是在左右摇摆。有一些事情你知道是好的，可是你做不到；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是错的，你却无法控制自己，你非得去干。这就是保罗所描述的这件事。他说我真是苦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太难了，对吧？我怎么办？谁能拯救我？是不是保罗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心中你会发现并不是总是一个声音，不是说在两个好当中做判断，而是说我们的心里经常在经历的叫做善恶的斗争。一个是往东，一个是往西，一个让你去做恶，一个让你去行善。当你要去行善的时候做不到，当你要去不想作恶的时候却被拽了过去。我们说这样的一种纠结征战，每个人都有，一定是有的，对吧？一定是有的，而且让你痛苦万分。也许就在今天，也许就是昨天，你就思考这个事儿，或许就是你每天的挣扎，有一件事情你不想做，但你每天都在做。每个人都有，具体来说不一定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有，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圣经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形容为罪。罪绝不仅仅是说啊，法律判你有罪，给你拘留了，给你关监狱了。罪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心里的这种无力，这种挣扎， 这种纠结，这种分裂，这种痛苦，这种残酷。而这个世界上的人，他的心里还能感受到这种挣扎的时候，那也许说明是上帝的恩典还在他身上动工。但是更多的人其实就到一个程度就不挣扎，他觉得我活得很自由了。比方说有人去递给你一杯烈酒，那你说我有自由喝，于是你就喝了。后来你的自由就是每天喝酒酗酒，东北叫大酒包，是吧？就这种人，你觉得你很自由，但是其实你不自由，因为你的人生只是活在了一个只能喝酒的状态，你没法不喝酒。这就像 C.S. 路易斯，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只有好人才是知道善也知道恶，坏人其实既不知道善也不知道恶。我们打一个比方，东北这个地方几十年前被日本人侵略了，你想那个竭力的抵抗日本人，然后就算不幸战败被俘了，你说是他比较了解日本人到底厉不厉害，还是那个第一天就投降的人？他说我了解日本人是什么实力。其实你不了解，你没有抵挡过罪恶，对吧？你没有跟那个强大的敌手真正的这样的血拼过，抵挡过。好人抵挡罪恶都难免落入罪恶，但他至少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而恶人呢，因着自己无法抵挡罪恶，就开始说恶就是善，罪恶就是正常的，我就活在这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就不知善也不知恶。而保罗说的这种知善又知恶，你不要以为他说的是不信，其实即便是对于信的人，也常常可以说是直到他进天堂的日子之前都要经历这样的征战。所以呢，就是这种纠结，就是我想弃恶弃不掉，我想扬善的扬不了，我想要的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我不想要，你想什么就没什么，你怕什么来什么，是吧？你怕人生就是活得这么纠结，一会儿你觉得你要这样，一会儿你以为你要那样。但有一句俗话就说，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是吧？你知道自己在以为什么吗？哪一个是正确的呢？两个声音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所以我们说这一种纠结的方式，其实就是圣经里边保罗说的这一段话啊，我们这种死不了又活不起的这个状态，这舍不下又挺不住的这个状态，这种纠结就是那种罪的征战，对人的捆绑。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的宗教即便并不都同意说是靠着耶稣得救，但是他们都同意众生皆苦，是吧？人都有罪，人都是活在一种纠结挣扎无力胜过的一种罪恶当中啊，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整个的历史上也好，是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也好，就有一些那种描写，当他描写的这种人性征战冲突的时候，是非常惊心动魄的。而且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学的技法，他写的这个对比就更明显，他把心里的两个我会呈现在外面啊。我们刚才姊妹他家有一对弹琴的姊妹，家里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好像是吧？你会发现有好多的故事类似于双胞胎，大家看过《西游记》是吧？有一个孙悟空特别像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六耳猕猴，是不是？他俩难辨真假，而且一个好一个坏，对吗？长得一模一样。你可能有人去分析他双胞胎还是怎么样，是吧？其实不是，也许这就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做法。谁和谁长得最像呢？这个世界上，你和你自己嘛，对吧？所以其实你想表达的就是你的心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律和声音在交战。有人更考证出来，其实他俩孙悟空和六耳猕猴交锋的时候，最后其实被打死的是孙悟空， 因为孙悟空才是那个真正桀骜不驯、大闹天宫、不愿意好好取经的人，六耳猕猴才是后来的那个人，怪不得你发现性格大变。哎哇，这个另一回事了，不说了。《红楼梦》里边也告诉你，那个主人公叫贾宝玉，但他又告诉你有一个人叫甄宝玉，是不是？这些意思都是类似的，就是想告诉你人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个是东方的，东方是无意识的写这种事儿，而西方人就是比较有意识，因为他有基督教的文化。有一个小说叫《化身博士》，好像是改编个电影。主人公呢是一个很体面的绅士，做很多善事，但是他是个化学家、医学家。他研究出一种药水，这个药水只要一喝下去，就会让他心中压抑着的、潜藏着的邪恶毫无保留的就能呈现出来。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夜里，一般是在晚上才能呈现出来，喝了药之后。然后他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相貌都改变了，就不是他。他到了晚上就成了海德先生，到了白天还是这个杰吉尔博士。然后呢，总这么交错交换。到了有一天，他发现白天喝药也能变了。再到了有一天，发现不用喝药也能变了。那个恶就渐渐把他的善吞噬。所以，当他发现自己无法胜过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那个邪恶的时候，那个邪恶要控制另一个好的他，就是这个我太难了，对吧？他太难了，怎么办？自杀。很多这种自杀的故事，对吧？包括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叫《魔戒》的，是吧？这样一个电影，小说也有，里边那一个小怪物呢，那个叫咕噜，是吧？那个咕噜，你看了那个之后，就会发现他同样心中总是在善恶征战，一个胆小卑劣、有点怕事儿，但还不会作恶；另一个就是野心勃勃、凶残冷酷要作恶，两个声音总在交锋，他自己总跟自己说话。自个儿懂得是个唠嗑，别人看着就跟分裂，是吧？然后他最神奇的是，他说自己的时候都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我们，哇，这个我们这个代词用的是好惊悚的，对吧？他明明是一个人，他说我们，他里面有两个人格。好，说了这些的意思，都是想告诉大家，所有这种类似于双重人格或者俩长得特别像但是性格截然相反的故事，都是一个人的本性和本相的一种正确的描摹。那个本性就是保罗这里说的，我真是苦啊，善恶两方在我里边交战。就在二战的时候，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个人信徒基督徒就是问一位牧师一个问题，这个牧师是见过希特勒，他问这个牧师希特勒长什么样啊，牧师回答说，和我差不多。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对吧？他并不是想告诉你希特勒真的和他长得差不多，而是想告诉你，其实他跟希特勒，别看一个是牧师，一个是魔鬼，实际上差不多的人。以前也曾经有教会弟兄姊妹跟我说，说我跟一个谁长得像，就是原来王立军之前那个重庆的公安局局长叫文强。就是被枪毙的那个黑社会贪污强奸什么杀人，我很愤怒的，我说怎么能这么相比。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然后发现真的好像啊。不过呢，这就跟说那个牧师跟希特勒长得像是一个意思，因为实际上我并不比他好，我只是没有在他的位置上。我如果有他的那个机遇机会，也许我比他更坏，对吧？所以呢，人不是说你就跟别人有多么大本质的区别，这种所谓的貌似的巧合，其实都是对于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的看法一个最生动的描写，就是你们没有什么不同，你别觉得你跟那个恶人有什么不同，他犯下那样的罪，我告诉你，我不会，我这个人虽然有点毛病，但我不会犯那个罪。每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下一步就会被打脸，你就会犯下一样的罪。好，所以当我们首先想描述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场真实的自己和自己的战争是长期存在的，是谁都无法避免的。这两个我都是在交战， 而且你心里如果还天凉未泯，如果上帝的光还在你心里在照亮你，你是知道那个叫善，那个叫恶，善应该要战胜恶，但是你却很绝望，你觉得好像你打不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人都有罪，而有罪的人不能见上帝，他将来会下在地狱里面。见上帝的人必须完全的圣洁，圣洁的意思不是干净而已，是说你的道德上要没有瑕疵，你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上帝的标准，你要像上帝一样圣洁，这就是让你绝望的原因，这个标准太高了，对吧？所以保罗描述的这个事又告诉你，我根本不可能战胜我。他所说的这个太难了，或者这个太苦了，意思就是在描述这种力不能胜的滋味，就好像是说你必须飞上天，但是你揪着自己的头发怎么也飞不起来，对吧？你自己胜不过自己。所以圣经如果你直接这样子看下去，你就会发现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严肃的又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好像上帝在命令说，这一场你内部的自我的战争你必须打赢，你不打赢你就要下地狱。但是第二句话就是告诉你，我告诉你，你肯定打不赢。第三句话是，但是你肯定打不赢，你也必须去打，也必须去打赢，要不然你就完了。不过第四话说，你真的肯定打不赢。你看你痛不痛苦？你说你想告诉我什么到底，是不是？你想表达什么？我真是太难了，对吧？两个我在厮杀，我的身份摇摆不定，真的就好像神的命令是让你自己把自己提到空中一样。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仰首先呈现给你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换作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很多人讲说基督教入门的第一步是什么，用加尔文的话说叫做自我否定，有时候我们也叫悔改，但是悔改好像还不足以来形容他的这个说法，叫做自我否定。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自我否定这个真的可能做到吗？能够被你的自我否定的那个自我，他还是自我吗？是不是？你要是真有能力否定自我，你还有必要否定吗？你发现你要进入玄学了，哲学了，是不是？你想得清楚这个问题了。但是这就是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说这正是十字架的奥秘。就像有一位英国的一个文学家，他就说过，他说基督教的十字架横向展开，纵向展开，几乎可以把天上人间人世间一切的事情都能解释清楚，而且都有一个正确的行动，但是你却发现这个十字架核心中间这个位置，你稍微调一下看，是个 X， 对吧？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是用人的语言不是能够很清楚的说明白的。我们在这里想极力给你表达的，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想用一套理论来说服你，用一套话语系统、话术系统来让你变得无可辩驳，不是在给你辩论的。你不妨去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都是要饭的，大家都快饿死了，但是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以为我已经饿死倒闭到一风河里就飘往去了，但是其实有一天我又回来了，我说，哎，兄弟，你是流浪哥，我是面筋哥，是吧？咱俩都是流浪的人，是要饭的。我告诉你，在那边有一个人在给饭吃，我能吃饱，而且那个饭是什么什么样子，你跟我来吧。其实是描述这样一件事，或者说告诉你，你是在地上，我是在河里游泳啊。我说这个水里游泳这个事真美好啊，飘在里边飘飘欲仙，好像不怎么用力就能够浮起来，然后很清凉啊，很开心。但是在岸上的你，如果不去下到水里边，你永远也体会不到我在说什么，对吧？所以基督徒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一方面呢，就是试着在用语言来描述一个其实大概用语言说不清的事，因为那是一种生命的全然的改变。而另一方面，又不是人能够改变人，所以基督徒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好像是在观察， 观察什么事呢？就是在观察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要看上帝正在谁的心里在动工。你看得出来的，上帝在他的心里工作的时候，就好像在你的心里咚就敲了你一下，有一些话对你对他没有意义，对你就触动了你，扎了你的心，那个时候我就识别出来，这是我的兄弟，我要让他进入到教会来，这就是传福音。所以在十字架的这个核心的地方上面定的是耶稣基督，是他将这个我们两难的不能做到的事情亲自的来成全了。我们刚才说，人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做到自我否定。自我否定是什么意思？就是自我否定你对于罪的那个爱好和倾向，对于做坏事做那些恶事的那种不可遏制的欲望，你要控制住。但是这句话你不觉得就是语义上矛盾吗？你要遏制一个不可遏制的欲望，它可以遏制还能叫不可遏制吗？既然不可遏制，为什么要遏制，是吧？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这么的可怕。你能自我摆脱那种对罪的依赖和沉迷吗？所以罪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其实罪人的意思就是我们除了诱惑什么都能抵挡，好事你全能抵挡，坏事你全会接受，这就叫罪人。我们里边那个心是黑暗的，当然你外边的风也是狂乱的。所以佛教说到底是风动还是心动，听过那个禅语吗？那个故事吗？你看到一个幡子在那飘动，你说是风在动它吧，还是心在动呢？他还有个辩论，一个说风动，一个是心动。我告诉你，你的心也是黑的，你的风也是乱的，那个叫做里应外合，勾搭成奸，别管风动心动，总之最后你会下地狱。用圣经的话说，就叫做人的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你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你里边有私欲，外边有诱惑，那个诱惑叫昏，你的私欲叫罪，叫心。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描述。以前看一个电影叫《失恋三十三天》，我谁看过哈？里面有个台词非常好，是这个长辈嘛劝导这对想要离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那代人啊，对待婚姻就好像对待冰箱一样，坏了就要修。你知道80年代一个冰箱很宝贵，对吧？很珍贵。你们这代年轻人吧，对婚姻也像冰箱一样，坏了就要换一个。”哎，你们发现好有道理的样子，是吧？哎，真的是这个意思的哈。其实虽然几十年间改变了的是冰箱的价值，但是没有变的是自从始祖犯罪之后一直遗传到我们这里那个罪恶而不安的心。所以活在罪中你无法战胜。然而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比怎么讲，就是他看起来没有违反，然而有可能比那个明显的黑暗的事物那个罪更可怕。就是说有可能你的生命中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美好的，事实上也真的很美好的事儿，却挡住了你去追寻那更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是上帝，最美的地方是天国，最美的是耶稣，对吧？但是人间却有一些看起来也不错的，而且真的可能很好的事儿，挡住了你对更高事物的追求，这种隐藏的罪更加的可怕。你说这个人他吸毒，他嫖娼，他杀人，他放火，这个罪明摆在那，要不就戒毒，要不就怎么样，其实还好对付。而心里的那种对于某件事情的沉迷，自我的骄傲，那种渗透灵魂的罪才是真正可怕的。就好像有一个姊妹是一个基督徒的女作家，她曾经是在她的书里介绍了这么一件事情，如果把去天国去天堂这件事儿 比做一个漫长的征途，的确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是不是？好，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当时的探险家们有一个最大的梦想是要征服北极，没有人徒步或者是用马车什么的骑马到过北极点，于是谁能到达北极点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对吧？你如果把这个过程就比作好像去天国，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那也很难，对吧？他就描写了就是死在了探险路上的很多的那些队伍都怎么死的。有一个是1845年叫做弗兰克林探险队，长官男队员一共138人全死了。怎么死的呢？后来死的时候他们的遗体旁边发现了有他们带了多少东西啊，带了1200册藏书，带了一个能弹奏50件的手风琴，以及供长官和所有男队员使用的完整的瓷器、玻璃酒杯、银质餐具，没有穿那个为极地使用的那种防寒服，穿的是非常华贵的皇家海军制服。也许他们认为北极探险是一个高贵的事情，对吧？所以要用最高贵的装束，他最在意的是高贵而不是到北极，你发现没有？于是你就死在了你的高贵上，这些东西拖累了你到不了北极，对吧？就这样死。甚至他们的尸体旁边还发现了很多块的棋盘，还下棋呢，还。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往北极去，就必须自我否定。曾经正确的那些事儿，穿着华贵的衣服、银质餐具、休闲娱乐下象棋，甚至于锻炼身体的哑铃，现在却都会挡住你，让你去不了北极而死在半路。自我否定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把那些虽然看起来很好但是与那到达目的无异的东西都撇了，都扔了，该穿啥穿啥，尽量的减少你的装备，增加你的热量，对吧？你这个才能到达的地方。所以这个人是人在世间的这场征战，那里的自我否定这么难，就是难在这两个地方。一个是那个坏的东西明显它很快乐，对吧？它让你沉浸在犯罪的那个快乐当中无法自拔。然而更可怕的是那些很好的东西却让你迷失了目标和方向，成了你真正的拖累，让你会死在路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一个人怎么战胜心中的这种挣扎痛苦呢？我们说的这一些就是你要自我否定，大家听明白这个解法没有？你要自我否定，但是这就是有一句俗话叫做你都懂做不到。你说的道理我同意，但是我做不到，对吧？我做不到。所以否定罪，尤其放弃美，这谈何容易？你这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看起来却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甚至于就连一些基督徒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循环，就是早上祈祷，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第二天重复一遍，是吧？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重复，渐渐的他就会失去了征战的勇气和士气。他在正视现实的时候，渐渐的把现实当成了永恒。他在所谓的灵巧像蛇操来操练来扭来扭去的时候，最后发现真的变成蛇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于是他最后真正失败是在于他发现了一个新道路，他发现我为什么总是不断跌倒呢？是因为我总是不断奔跑，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躺在地上，这样就不会再跌倒了，我要从此活在最终，这样不会再挣扎，对吧？我要彻底投降日本人，这样就不用打仗了，和平到来了，平安就来了，是吧？这是解法吗？这不叫自我否定，这叫自我放弃，是不是？这是两回事儿，自我放弃和自我否定是两回事儿。所以 你就已经用这些我们可以证明了，你自己救不了自己。刚才我们的问题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只能由另一位来拯救你。你提着你的头发是上不了天的，只能有一个从天上下来的一种力量能把你提到天上去，你凭着自己是做不到的。这就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最强调的就是你不可能因为你的行动和行为就完全战胜了罪，实质上就没有罪了。因此我就是义人，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没有这样的一种基督教。基督教告诉的就是你必须自我否定，但是你自我否定不了，事实上上帝才能让你否定你心中那个罪恶的倾向，才能让你开始建立一个向善的可能。每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方式不一样。我以前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过，今天很多的青年人，所谓的佛系青年，对吧？又有一个字叫做丧，有没有听过？我活得好丧啊！哎，这倒是蛮贴切。我会发现今天的这些人，或者说自古以来的人，都是活在一种丧模式的死循环当中。也就是你被罪都给你熬出强迫症来，你只会按照那个罪恶的路径去生活。比如说有人就习惯于用酗酒来逃避现实，有人习惯于用谎言来逃避责任，有人习惯于用愤怒来掩饰无能，有人习惯于用骄傲来掩饰自卑，对不对？经常这样做之后，你这种反复刺激反馈反馈刺激之后，你就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一遇压力就又会这么干，就会退回到你这个循环模式，这叫死循环。所以这样的这个模式是古今中外是无人能够幸免的。一般平常还好，一旦有重大的压力出现，巨大的诱惑出现，心中的征战无法胜过的时候，你就会退回到你那个怪圈当中，因为就好像成瘾了一样啊。大家听过有一个演讲叫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马丁·路德·金，这个牧师蛮伟大的，要说对吧？推动了黑人的解放、自由和权利。但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在这些过程当中压力最巨大的时候，他习惯性的去嫖娼，是被美国的报纸揪住报道出来，不是栽赃，是真的。这是牧师啊，你要注意，他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模式可能设了。所以我就说每个人都有这种死循环，虽然它表现形式不一样。因此当我们说你要想真的得救，摆脱罪的捆绑，或者说你要能自我否定的时候，你首先得具体到每个人要识别出来，对你而言你要否定什么。具体说，你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你那个丧的模式是什么？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有人也许他习惯自残，谁知道吗？对吧？有人也许习惯就是暴饮暴食，是都有可能，对吧？有人习惯在一个别的地方排解压力，你要面对的就是那件事，你知道那是什么？而得胜之路就是不要再自我放弃，更不要自我毁灭，自杀不解决问题，对吧？而是要自我否定。所以自我否定的意思是一个人怎么得救的，就是说当他的这一个奇怪的这个一个电路，对吧，总这么循环总这么循环，他需要被外力介入切断它，要切断。吸毒的人就是一旦有了压力，一旦觉得无聊，第一想到要去吸毒，他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有压力就吸毒，有压力就吸毒，这个事儿只有圣灵 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能给你斩断，另外给你造一条路。有压力，他去祷告，他去读经，他去教会聚会，对吧？建立起来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模式才可以。而这样的模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圣经反复在讲的那个奥秘。因为我们总是在这样的犯罪的时候，你得罪的是上帝，你得罪的是上帝，你不仅仅是在伤害自己而已。当你这种对上帝的伤害，他一定会带来审判。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是，他承担了本该我们承担的审判。然而他又是一个完全无罪的神和人，就因为他完全无罪才有资格替我们承担。如果他没有罪，他是为自己的罪在承担惩罚。正因为耶稣完全无罪，所以他才能替我们把我们的罪算在他身上。算在他身上的是罪，然后他的圣洁无瑕就算在了我们身上，这就叫因信称义的意思。所以我们实际上想表达的这件事是，你要尽上你自己的全力，全部的力量，学会完全依靠上帝。你要用尽你所有的力量，学会不用力。听起来都是废话，但是这就是游泳的技巧，用没注意。所以你不下到水里，不进入基督教当中，你就是不明白我说什么。但是你进来之后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圣经说你要竭力进入安息，是吧？安息是不用力的意思，但是不用力是要用力进入的，或者说你要主动进入一种被动当中，你要否定你那种自我肯定，这就叫自我否定。以前我曾经很喜欢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04年那个版本的《天龙八部》，是那个胡军他们演的啊。结尾一首歌叫《仰望》，我要给你念一下，我就不唱了，对吧？因为是女生唱的。他说：“阳光下闪烁的那颗心，有了你，我就能看得清。睁开眼睛，我触摸到光明。没有你，我宁愿长睡不醒。”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我可以穿越于天地。仰望着你总是无法自己，吸进你呼出的气才能维持住我的生命。脱离了母体就是为了寻找你，没有了你我不想要自己。在你怀里成长，在你怀里死去，这就是我选择的宿命。好像是唱爱情，但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你把里边的你说成是基督，你发现一样贴切。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寻求你，对吧？只有在你的里面我才有安息，只有我用力的找到了你，我才可以不用力，只有我主动的进入到了完全依靠你的那种被动当中，我才是真正的主动，那是主在动，就是要主动，对吧？所以基督教所讲的就是这样的，又简单又奥秘，每个人都听得懂，每个人都做不到。当你觉得你完全做不到，你真的承认也知道你做不到的时候，这就是你能做到的开始。这就是有一个超越于你的力量在上边左右。作词并唱这首歌的那个歌手叫谢雨欣，其实他的人生经历也可以从某个角度印证我刚才在讲什么。他从小跟他父母是去寺庙拜佛的，长大之后几经浮沉还是选择了信佛，是吧？他有一张专辑直接是剃了个光头在那个封面上。还有一次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觉得你的性格或者你唱的这些歌，你觉得哪首歌更代表你？他说有一首歌是他唱的，叫谁谁，这首歌最能代表我。他说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想干什么。这是信佛的人大少啊，对吧？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所以你觉得一个人可能真正他的这个仰望嘛，是吧？你真的在仰望一位谁的时候，你真的有信仰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所以他的信仰其实救不了他，他的佛系信仰救不了他，对吧？所以对于我们而言，你到底是谁，这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对于基督徒而言，他会回答，我是谁，我是被上帝赎出来的这一个人，我因基督的缘故也被算作了上帝的儿女，这就是我是谁，我的新身份，对吧？在这个身份当中我找到了意义。第二句话才叫做你能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要打赢这场自我和自我的战争，但是那不是我能打赢的，但是如今我也不用我自己那么绝望的去搏斗，因为我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也在我的里面，征战的是他，并不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这就是基督徒得着了那个得胜的秘诀。所以当我们的整个的身份和价值都来自上帝，你才会有信心，更有力量。最后我们要回到开始说的那段经文，保罗的最后的一句话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群死的身体呢？答案就在下一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答案。你现在所需要知道的是，当务之急是拯救你的是什么。就如同是说，我刚才描述了半天的那个挣扎，那个痛苦，是不是你的症状？你现在需要确定的就是这一件事。如果它是，我现在告诉你，你需要的这一位绝对的这位灵药，或者说就好像说你现在得了什么，得了肺癌，我描述你是不是产生不痛快，这是不是一个阴影，是不是在长大了呢？我告诉你，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叫什么卫，对吧？能治你。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去找到这个药吃下去，坚持吃，是不是？不是去分析格列卫到底啥成分呢，多少钱一瓶呢？当然它也重要哈。你这个是从哪弄来的呀？这个医生做了多少次实验呢？怎么怎么样？这些问题重不重要？信主之后要研究，它重要。但是我现在想告诉你的，你要能记住一个问题和结论，就是你如果也正在自我征战，极度痛苦，我现在告诉你，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救你脱离这种痛苦。记得这个答案，即便你今天不一定完全的接受。到将来的某一天，你在极度的绝望痛苦当中，甚至想去死的时候，记得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过这句话。你真正绝望的时候，要记得唯有耶稣能救，你还有救。只要你还知道这句话，相信这句话，你就没有白来。因为耶稣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唯有仰望他才能否定自我，你唯有依靠他才能自我否定，你唯有靠着他，在仰望他完全放弃自己的之后，你才在他里边重新找回了自己。那个就叫做复活重生。你还是你，但你已经不再是你。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的在今天这里赐下那拣选的恩典。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照你的心意去改变人心。求你使我们从死亡当中活过来，求你使我们可以听明白，也接受你自己的话语，而不是任何人的语言。主，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拯救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单单靠着你，被你复活来认识你的。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世上失丧的灵魂面前尽上我们的本分，求你能够来借着我们传福音的过程来显明你自己爱这些人， 你在他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就爱他们。主啊，无论我们是在你面前多么污秽不堪，多么邪恶败坏，但是主啊，我们若愿意悔改在你面前，你就必照着你的应许来拯救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就是我们所传的，这就是我们真实生命的经历。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朋友也有人可以能够跟我们分享得着这一样的生命经历。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知道我们中间也。